大家早啊！让我们先做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再次的施恩于我们，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带领我们都聚集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赐给我们足够的精神与体力，也帮助我能够很成功的把你的信息清楚的表达出来。再一次求你纪念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学生，他们还有很多的作业，很多的考试要去准备，求你帮助他们，祝福他们，纪念他们一切的需要，供应他们，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聪明的头脑，足够的勇气，还有一颗喜乐的心，让他们去完成他们的学业。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从开始直到末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我现在在这里啊，那么我就要感谢主，我的确在这里，所以很感谢主。因为呢，我从加拿大东部过来，冬天呢，加拿大这个东部的交通的变数是很大的，经常会因为天气的恶劣的原因呢，导致航班延误，有时候呢就延误好几天的啊。所以我非常感谢主，能够来到这边，一切都，而且来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暂，很快我们就都要离开这里，各自远扬。上帝赐给我们此时此刻，在他的时间表里，在我们的人生里，是多么的珍贵啊！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也是让我很感恩的。如同我昨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又是100两银子的财宝，是资源，还有责任。我今天和你们分享，但愿上帝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既然他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让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平安的心来聆听，也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记得我们在这边听到的道，并且能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改变真的可能。昨天我分享的题目呢，基本就是有关于罪人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也分享了神他必须来到我们生命里，不然我们有的只不过是宗教是不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需要神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出现。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就是他来了以后下面如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如果上帝是上帝，他能不能够创造一个三角形的圆形？他就上帝如果是全能的话，他能不能够创造一个三角形的圆形？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不是上帝能不能啊，而是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是和逻辑脱节的。话虽如此，还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我觉得离真理却并不是那么的遥远。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上帝是上帝，他能不能够造一块石头重到他自己都搬不动？听过这个问题的人请举手。谢谢谢谢。为什么这个问题离真理不是那么的遥远呢？因为出于上帝的伟大，他用自己的形象造人， 造得那么高贵，然后我们带给他的问题之大，他在拯救我们的过程当中居然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依照自己我们是上帝依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一开始就很像神。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当魔鬼引诱亚当与夏娃，透过神不喜悦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和神如同神一样，这个诱惑的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因为人原本就像神，代表神。我昨天也说了，倒是人犯罪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像神了。上帝对人的评价也是挺高的，在创世纪里面，上帝曾经这么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人可以做成他们一切所想象的事情，是上帝对人类的评价。但是人对自己并不看好，人被魔鬼引诱，魔鬼让人认为我们自己很渺小。昨天我们讨论的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约伯，他也曾经说过，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还有圣经里的另外一位人物大卫王也这么说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是人对自己的评价，渺小，算不了什么。有没有可能有时候这不是谦卑，而是人对自己的误解？然后呢，圣经又非常诚实如实地记载了人对自己的误解。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然后用了将近6000年拯救他创造的人。上帝在拯救人的过程里，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留。这不是做戏，不是在钻牛角尖，不是神愚昧，不是神不是神，而是我们造成的问题真的太大了，因为我们离神的距离太近了，我们低估了自己，我们居然可以伤害到神。这个视角其实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但是也许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曾经被魔鬼欺骗，我们看不起自己，看不起人性，人性就是 humanity。 然后耶稣来到世上，当上帝在人性里人生里彰显了自己，人们并不认为那有啥了不起，许多人几乎全世界都没有识别出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他就是上帝自己，因为他太像我们了，我们太像他了，他彰显自己的方式居然是人生，是人性，不是用闪电，用雷轰，用山崩地裂。然后人们不以为然，然后呢，当上帝也透过我们的人生来实现他的计划的时候，来拯救我们，来引导我们成长，让我们的心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忍耐的 结出他生命的果实，我们会不会也不以为然，并不欣然地在配合？会不会认为这个方式也太频繁了吧？我们会不会更去追求那种神秘的经验，那种让人像喝醉一样一般的被上帝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却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不错，这类的经验是有的，但是是偶尔才有，更多的时候信徒们是存心忍耐，一点一滴的在成长，在努力，这是人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赢得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的人生曾经被魔鬼、被罪、被死亡俘虏，现在得救的人还在实现他们、我们的得救。我们讲到改变这个题目，与其说是改变，倒不如说是我们救恩的持续发展与完成。是的，如果上帝的救恩就仅仅是让人不下地狱，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么救恩也许太肤浅了，因为在这些恩典，因为这些恩典都是在我们的外面，在环境里。哦，上帝原谅你了。哦，是。哦，你听到哦，外面有声音说，哦，你得到原谅了。然后哦，我把你送到天堂吧。都在外面。而我们的内心，如果还在地狱，怎么办？如果我们在人面前强颜欢笑，内心却在哭泣，如果我们在教会，在基督信仰里，我们的内心却依然在黑暗里，如何呢？如果一个受毒品捆绑的人接触毒品，以毒养毒，终于要面对法律的制裁了，但是法官基于他年轻竟然释放了他，他是不是就一切安好了呢？他的毒瘾会不会依然在支配着他？如果救恩只限于环境，是身外之物，人恐怕还没有真正的得救。我们有没有实现主赐给我们的自由？有没有摆脱罪？有没有走出我们的软弱？这不仅仅是改变的问题，这些关乎我们的救恩的体现呀。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是第一世纪使徒保罗写的，是他自己的内在光景。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去做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做的，我就至少应该承认律法是善良的。既然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 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我读的时候我这么理解的啊。主耶稣是答案，是不是这么说就够了呢？大家会不会其实是似懂非懂？特别是保罗多次的说，不是我做的哦，是我里面的罪做的，不是我，是我里面的罪在做。然后他突然就破涕为笑的说，感谢神，感谢主，感谢主，好像口头禅一样，感谢主，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没搞懂，我不懂啊，我被罪恶捆绑呀，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得出来行不出来就由不得我了。最后他突然就感谢神了，问题解决了，人家弄明白没有无所谓。他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他信主以前的光景，我可以理解。但是当保罗说他相信主，都感谢主了，他还来一句，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我就有点难懂了。保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不要认为我们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为什么在看到自己最绝望的时候会那么快的看到希望？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看到了什么？有一次在我居住的城市，就是加拿大的 Nova Scotia 省的 Halifax 城市，旅游胜地，欢迎大家来玩。夏天最热门的时候，一天有5艘豪华游轮抵达港口，一艘大概3000人，3000个游客。你看那么多游客都来这里玩。有一次呢，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位还在读高中的中国女生自杀了，人们找我去主持她的追思礼拜，他的同学、老师、校长超过500人要参加。面对这么多人，我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据我了解，这个家庭并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如何去安慰他们？如何在那么多人面前带给他们希望？希望什么呢？圣经说，人有了耶稣才有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人离开了世界，他们得到永生的机会也就结束了。因为昨天我分享过，当一个人归回尘土以后，尘土是上帝所咒诅的，上帝没有咒诅人，上帝咒诅尘土。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么还有希望吗？我岂能敷衍，岂能把自己的信仰和信念隐藏起来，说一些无济于事的哀悼的话？我纠结，我也去咨询其他的牧师，我也祷告上帝，求他让我看到希望。这里呢，我真是要感谢主，因为他后来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在探访这个家庭做追思礼拜安排的时候，我要去向他们家要一张这个女孩子的照片，要放大了以后装在一个相框里。女孩的母亲呢，把她过去的相册给我看，突然间 我看到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大约他七岁的时候照的。我认出他身边的孩子们都是我们教会的孩子，原来是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儿童暑期圣经营里照的，是在我还没有到这个教会之前十多年前照的。他们站在台上，在儿童暑期圣经营结业式上表演。我看到希望了，我知道上帝回答了我的祈求。这不是一般的照片，因为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儿童暑期圣经营的一个主要着重是让参加的孩子们都认识主耶稣。上帝是在告诉我，他认识这个孩子，即使后来他没能继续跟随主，没在主的身边，主却记得他。因此我相信他是得救的，是有永生的，是有希望的。在追思礼拜上，我的分享的题目就是看到希望。对500多位同学们、老师、亲人、朋友，我告诉他们，我们的世界有生有死，有善有恶，有幸福有痛苦，看来是一个很不和谐、很混乱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希望，不是绝望。因为黑暗尝试吞灭光明已经几千年了，黑暗并没有成功，黑暗没有丝毫玷污了光明，光与黑暗格格不入，相互没有混淆。世上还是有光、有善、有爱、有美丽的早晨。好像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直到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我跳一段，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存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光照到黑暗，黑暗并不和光发生关系，有光有暗，有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依然在黑暗里，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接受了光，保罗也是一个接受了光的人。然后呢，他接受了光以后，他发现了什么？他发现在他里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里面有了光却依旧有黑暗，虽然有黑暗，但是有了光，光与暗在它里面也相互不混淆。这就是保罗看到的希望。不错，他看到自己有取死的一面，但是他意识到，他突然意识到，在他里面，在他相信主之后，出现了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心。在他里面的确有一个不好的生命，但是有一个新的好的生命出现了。他发现他有救了，有新有旧，并不和谐，但是他看到的也不是绝望，而是希望。这就是上帝 后来透过保罗带出来的一个很重大的启示，不是人格分裂，但是是圣经带出的真理。我相信不少基督徒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的存在呢，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的革命性意义。在我们里面，基督徒里面现在有两个生命，一个新的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一个旧的，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老我。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一位教授曾经和学生们分享，他说和耶稣一起处死的有两位强盗，其中有一位呢其实是使徒保罗的父亲。哎，这他说的不是我说的。怎么回事呢？他说因为保罗说过 My old man was crucified with Christ. 听懂了没有啊？我的老豆和主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幽默啊。 My old man was crucified with Christ. 这因为外国人说 my old man 有两个意思，双重的意思，我的老我或者我的爸爸 my old man， 这是一个幽默。哎，对，我们需要一个人站在这边笑，那就哈哈哈，就好像影棚里面一样，这些观众们要看他看他那个人举牌的人，他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幽默，但是我们基督徒接受洗礼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意识到，那个洗礼的水啊，不是圣水，喝了不治病的。但还真有人洗礼的时候呢，顺便喝几口。洗礼，这有人亲口告诉我，他说我还喝了几口。洗礼池的水也不是代表洁净。据说平反基督教的第四世纪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到临死的时候才接受洗礼，恐怕是希望他最后洗干净了再去天堂。也许有些基督徒一直不接受洗礼，也是有同样的误解，他们害怕洗干净了再犯罪怎么办呀。洗礼其实只是起点，洗礼的水代表的是死亡。好比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开始大地被水覆盖，尚无生命，好比挪亚方舟时代的洪水毁灭世界，好比圣经记载有关于以色列人的故事，他们在埃及被奴役400年后终于离开埃及，但是法老王后悔了，派出追兵去追击，以色列人来到红海的面前，后有追兵，前面是海，那个海也是代表毁灭。我们受洗是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我们与主的死如同亚当的死，也需要时间完成。多少时间呢？一辈子的时间。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包括我们现有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要等到耶稣回来以后才能够改变。 当然，如果我们在他回来之前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的老我也算是彻底的成为过去式了。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为什么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非常重要。我刚才说了，也许许多基督徒都还没有听过这个道理，或者听过，但是这边进去，这边出去。为什么保罗他看到自己的绝望，突然就看到希望了？知道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因为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基督徒，做基督徒好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努力的做好基督徒，但是他们竟然在努力的改善他们的老我，他们在老我里面挣扎，修修这儿，补补那儿，不知道从上帝来，不知道上帝从来不做修改我们老我的活，上帝的工作是致死老我，那个洗礼记得吗？然后开发我们里面的新生命，外面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在改善自己，都在改变自己啊，但是里面的作为何等的不同啊。假如我们现在的挣扎困惑，我们的努力都是在老我里面，怎么办呢？是何等枉然的努力啊，我们还在犯我们祖先在伊甸园的错误，想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得救，仍然让自己如同去像上帝一样，仍然是想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赤身露体。那么如何是好呢？保罗看到自己里面有两个生命了，他说以弗所书4:21，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穿上你们的，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和旧人，老我和新生命。他也说在哥罗西书3:9，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是一个理解的起点，我觉得意识到我们的工作是走出老我，进入新生命，开发新生命，让这个新生命不是我们的老我，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这原来就是神的旨意，是人本能的追求，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是我们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人生的，在我们生命的电路板里都刻好的，是我们的追求。我们有一个现成的程序，让我们追求像上帝一样，但是这个途径呀，曾经被魔鬼利用，我们这个追求啊，曾经被魔鬼利用，稍微误导一下，人就走偏了，就用自己的方式去达到神给我们的目标。今天也一样，一不小心，我们基督徒就会回到我们的老我， 因为老我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在里面修修补补，我感觉老我好比一栋老房子，里面有一定的气味。如果我们在老我里面，我怎么说呢？有老我的气味。你们总有一天会明白我什么意思。怎么样判断你在老我还是在新人里面那个气味？你说是用什么样的鼻子去闻呢？对不对？我不能够说，我现在我也没办法描述这个情况。我是说一种气味，老我的气味。外表上，从外表上来看啊，建立新人与改善老我何等的相似啊，弄得许多基督徒都在修补老我。那么如何去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呢？对吧？我刚才讲到请复习一下啊，一开始说我们有分离了，我们因为相信主，我们分离了，里面出现一个新的生命了，我们终于意识到，哎，奇怪，过去只有一个黑暗的生命，现在有个新的生命，但是还有一个黑暗的生命，哦，但是我看到了希望了，对吧？但是而且保罗就说，是啊，你们要走出这个旧生命，进入到那个新的生命里。但是怎么走呢？我建议大家用一下想象力。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临床心理学的治疗法，叫做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简称 CBT。 基本是说什么呢？一个人想什么就感觉什么就变成什么，想什么就感觉什么就变成什么。一个人整天想消极的构想，就感觉消极了，然后整个人就变得消极了，就精神病了。如果辅导员引导接受辅导的人去思想积极的建设性的构想，那个人就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动力，充满了信心，然后整个人就变得积极了，有能力，精神病就好了。一个人想自己病了就病了，一个人想自己健康就健康了。有没有用呢？真的很有用，真的很有用。我不想说太多心理学的信息啊。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的主，我们来自于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就是用类似的方式，你们也知道了，只是你们没有识别出来。这不是我，这是你们给我的。还记得这张图画吗？就是你们查经的材料啊，这边是头脑，这边是心，这边是手，思想什么就感觉到什么就成为什么，你的行为就是你成为的，对不对？你们其实早就知道，只是没有识别出来。圣灵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引导我们。腓立比书4:8-9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你们要多多的去思念，多多去想。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到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情你们要去行，去想， 去相信，去想，去行，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说这句话之前呢，保罗说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基督徒从相信神开始，和神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们安息在主里面，不挂虑，不着急。我们思想，我们因为相信主，我们开始思想，我是得救的。我们思想圣经告诉我们，我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刚强有力的，是有爱心的，是有自制能力的。然后我们思考那些美好的、善良的、品德高尚的、勇敢的使徒们见证的生命，我们思考，然后我们一样的去做。在这里你就会闻到一个新生命的气息了。看看是不是要用一些想象力呢？如果我举个例子，但是也许会长，不能偏离稿，一离稿就会回不来了，然后时间就控制不了，但是我必须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突然发现你很讨厌一个人，然后你又突然觉得，哎，不对啊，我是基督徒呢，我怎么可以讨厌一个人？这不好。然后说，那我怎么样让自己不讨厌这个人呢？我要多多的读经，多多的祷告，是祷告很重要。但是你什么时候才行动去走出这个不讨厌呢？你可以想象一下，用你的想象力，你说啊，这个讨厌对方的这种生命，这个生命的确在我里面有，但是我需不需要处理它？我不需要。圣经怎么说来的？让我走出这个老我，我走出去，我不要管他，我不要为他负责，他不是我的生命，他是在我里面罪所做的，不是我做的，我不要为他负责，他不是我，我不需要为他负责， 我放下他，我走出去，我寻找一个新的气息，一种爱心的气息，我找到了，哦，这里、原来这里就是新生命。然后呢，你到新生命里面，你回过头来攻打这个老我，你不是在老我里面修修补补，你是彻底离开这个老我，进到新生命里，你再回过头来制服整个老我。这个理解用了我40年呀。我现在告诉大家，你要经常的使用这个想象力。如果我们当中真有对自己开始绝望的人，不管是行为上，是心理健康上，是个性上，是性情上，你努力的想改善自己，却感觉力不从心，那么我建议你，第一，相信神可以带你走出你的旧生命里面的混乱，走入一个全新的生命里。你不需要改善你的老我，你就走出来。第二，去想象，我们不是去做白日梦，我们想象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是凭着信心去想象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想象你放下你的努力，放下你的挣扎，意识到好比你住在一栋旧楼里，这栋楼房，这个老我是一栋危楼，你不需要再修补了，上帝给了你一栋新房子，你可以搬家了。想象你走出老我，放下你过去的挣扎，放下你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你的问题，你放下，你离开，你走出去，走出旧人，然后进入新人。用你们的想象力，把一切的黑暗、绝望、恐惧、软弱、挣扎留在后面，不要企图去解决问题。是的，老我还在，里面的问题还在，你可以听到老我，你可以闻到老我，但是你不需要去理他。你活在新人里面， 然后你对付的不是老我里面的问题，你对付的是整个老我。你唯有离开你的老我，你才能够攻打你的老我。这不是一次性的功课，是经常要做的，因为我们确实会经常的发现，我怎么又回到我的老我里呢？经常会这样子，所以是经常要做这个功课。我也可以说，如果你对你自己还不绝望，那么这个作业对你来说成功率就比较低，因为你还不是那么迫切的去寻找拯救。但是如果你对自己已经绝望了，那么这个作业对你的成功率是很高的。让我们喘一口气啊，因为我分享的很多啊，我们休息。我下面这边写十五秒，但是我 改成十秒，我们休息十秒，眼睛闭起来，休息十秒。好了，四秒到了。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修行呢？因为我曾经听过人家讲课讲的之长呀，我说哪怕他就给我五秒钟让我眼睛闭一会儿，是不是？我给大家十秒。圣经用许多的故事的形式把上帝的真理告诉我们。一方面，圣经就是神与人的故事。我备注一下，圣经不是天使和魔鬼的故事，所以里面就天使和魔鬼的事情呢，只是提供相当基础的信息。除了圣经是神与人的故事，圣经用故事告诉我们神的真理，让我们用色彩鲜明的图画去明白，去记得神的道理。由于时间有限，我还是把范围缩小，照顾到分享的深度。我要讲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入迦南地的这个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入上帝赐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国土，所谓的迦南地，这个整个故事就是基督徒得救的故事。上帝用色彩鲜明的图画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了400年，好像我们在罪里，在死亡里被奴役了那么久。后来上帝差派一位叫摩西的人把他们带了出来，好像上帝差派耶稣带领我们拯救了我们。那时候埃及人已经开始他们种族灭绝的计划，把所有以色列人，那时候还被称为是希伯来人，把他们所有的男婴杀死。所以上帝拯救他们出了埃及，脱离了奴役，也脱离了死亡，就好像上帝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一样的，脱离罪，脱离魔鬼，得到了生命，得到了自由。但是他们离开埃及并没有脱离法老的阴影，所以上帝引导他们走向红海，这是一个战略，不是上帝搞错了，没设计好，这是一个战略，把大约两百万以色列人引导到一个海边，后有追兵，前有海，这些奴隶，一辈子做奴隶的人，从来没拿过武器，不知道怎么打仗。又没有船，看来很危险。但是上帝让海水分开，圣经说这两边立起来如墙一样。前几年有一个电影拍的，说就是《出埃及记》这个电影 Exodus 拍的很烂，为什么呢？拍的很烂，我看想呕吐了。 除了把上帝扮演成一个喜欢闹脾气的小孩、不懂事的儿童这样子之外，他让这个红海的分开呢成为退潮，成为退潮呢，到时候摩西还淌着水这样过去，哗哗哗哗。圣经说他们是从旱地里过去的，旱地海水立起来如堡垒。后面埃及人追上来了，等到以色列人都上岸以后，上帝就让海水合了起来，淹没了埃及的战车。这海水的确代表死亡呀，就好像我们受洗的水，我们的洗礼，灵的洗礼如同红海，让我们与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唯有死和基督同死，才能够脱离魔鬼和死亡，因为我们可以复活，和耶稣一起复活，魔鬼不可以。透过这个死，我们也可以终于和老我分离了，可以离开了，可以进入新生命里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一二节，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就像昨天有许多人做见证啊，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走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自己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呢，后来他坐在上帝的右边。当我们知道如何行了，如何不再在老我里面挣扎，而是在基督里发展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走下去。这个走下去不是可选的，是必须的。这两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非常重要。第一，我们看到了我们相信神以后，我们要思考新生命的可能。我们观察众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然后呢，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重担，包括我们想要去拯救老我的努力。我们跟随主，依靠主，存心忍耐着继续走下去，走出老我，然后呢，从外面来对付老我。你在里面怎么对付老我呢？你在里面就对付老我的问题，想把它越变越强大，你想把老我越变越好。你唯有放弃老我走出去，你从外面来攻打老我。许多基督徒啊，真还不少，做了基督徒以后就认为大功告成了，他们把神与人的关系用实用主义去对待。实用主义，我相信了，我得救了，就不必再走下去了，凡事不要走极端啊，是他们经常用的解释。不但用在自己身上，他们也影响身边的，甚至于自己家里的信徒。就这样了，毕竟我还有自己的人生要过呀，在纠缠在信仰里，恐怕我的投资回报就不能收支平衡了。上帝教会也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报名参加洗礼相信耶稣，我可没报名去做更多呀。然后如何呢？这种思维会不会反映他们其实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他们属天的路是不是真的开始了呢？大家不要误解，不要误解。我读过尼托森的见证，读过宣信博士，就是宣道会创始人的见证，还有 Charles Wesley 就是卫斯理的传记， 他们都是信主在先，但是经历重生在后，他们都有这样子的见证。一开始只是相信，我自己从小也这么走过来的，一开始就相信主，可是真的改变了是在后面的事情。所以的确有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还没有开始跟随主，也有得救的基督徒还留恋世界，甚至留恋罪里的生活。所以呢，我不能够把我的观察变成一种规则，去说信徒如果不追求主就压根儿没得救，对吧？我不能这么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到最后只有主耶稣可以去判断，耶稣回来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对一些人说，对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对一些传道人说，对一些奉主名能够医治赶鬼的人说，你们没有得救，因为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所以不是说你得救了后来不得救了，明白吗？主耶稣说的是他从来就不认识某一些基督徒。不行出来，如果我们有新生命不活出来，没有人肯定一个信徒是得救的。但是你不行出来，你也许是得救的，你只不过是还没行出来，明白我说的意思吧？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八节这么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给你看。还有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能够有行为，有见证，有改变，关乎我们是不是真正得救了。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被抓回埃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如果你真得救了，你不可能不得救，魔鬼永远不可以把你抓回你没有得救前的那种情况。你如果相信主耶稣你得救了，你永远都是得救的。即使埃及王看见这些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后悔了，派出他全军去追赶，他失败了，神的救恩是绝对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从二十岁开始以上的成年人，这边是成年是十八岁嘛，圣经里是二十岁，对吧？差不多。那些成年人却没有一个，不，这边说没有一个，有几个，只有耶稣雅、加勒啊，还有谁？就两个，对吧？对，离开埃及的两百万人当中的成年人，最后只有两个成年人顺利的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他们自己未来的国土。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哪去了呢？都死在虚无的旷野，是老死的哦。他们都是一生在虚空里度过，他们不是饿死的，即使在旷野没有耕种，那么多的人都没有饿死，上帝从天上彰显他伟大的奇迹，降食物下来。他们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上帝也给他们还算是很体面的生活。圣经说他们的鞋没有坏，衣服没破，他们的人生也不是没有属灵的供应，上帝让摩西伴随他们一生之久，他们也有 可移动的那个敬拜的帐幕，敬拜神的帐幕，神也透过摩西把神的信息、神的律法颁布给他们。他们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上帝也让他们作战 而得到胜利，但是他们从未抵达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地。只有他们那一代人，包括摩西，都死在旷野之后。上帝让一位叫做约书亚的将军带领他们的后代进入了应许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求离开埃及，不求继续走下去，因为走下去有挑战，有代价，有征战，他们不愿意做上帝的军人。他们得救，我们得救后其实没得选，我们得救了以后没得选，好像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他们只能继续的向前走，然后会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不然他们会在原地绕圈子，他们会倒闭在旷野。我们相信了耶稣，下面也只能够继续的跟随主走下去，会有代价，会有挑战，会有讨伐。也有人不选择走这条路，讨伐什么呢？讨伐我们的老我，让十字架的死真被带出来。不参加的信徒们，如果你不愿意参加也可以，但不是说鼓励你们参加，是非常不好，你们不参加非常不好啊。但是如果你们不参加的话呢，不要说你们了，他们没来这个，他们也会有很好的生活，因为上帝保佑他们啊，他们会得到上帝的供应，生活会很体面，也会有得胜的见证。也有人，也有牧师在牧养他们啊，也有上帝在他们环境里面行神迹奇事，但是最后呢，他们其实是在今生今世的地上，在旷野里绕圈子。比起那些做出决心、踏出脚步、把自己献给神的基督徒来比，不跟随主的，没有故事讲，他们的故事停止在出埃及上这个事情上，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得救喽，上下面就没有故事了。他们最后倒闭在世界的旷野里，一无所有的进入到永恒，愿意进入迦南地，开始征讨驱逐占据迦南地的原住民的人们，好比基督徒得救以后愿意跟随主，生活在主里，在新生命里，在这块新生命的大地上，我们去讨伐我们的老我，并且一点一滴的活出我们来自神的新生命，忍耐的走下去，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最后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所分享的，耶稣用他的人生彰显神的生命，因为呢是透过对我们再熟悉也不过的人生，我们很容易就不以为然，容易错过这个重要性，这个珍贵的人生大地。我只要说下面呢，我要脱稿，因为再读没什么意思。我要说啊，脱稿，我只要告诉大家改变呢其实不完全是应该这么讲吧，我们不能够说改变就是哦，你犯罪了，你过去是罪人，你现在要改善你自己，因为这样子呢其实很低级。为什么低级呢？因为我们发现圣经里的耶稣啊，他也改变呀。你说耶稣需要改变吗？需要，因为他一诞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婴儿，他慢慢的成为一个儿童，然后呢成为一个 将近30岁的成年人，然后他出来传道，然后一点一滴的他在长大，他在改变。那么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他究竟到什么时候改变了，改变完了，他改变到什么 境地了？有的。对，我说有脱稿，但是是说脱稿对脱稿，但是呢这个东西哦，是这个也不能完全没谱啊，对不对？我读一段。耶稣是什么时候算是成熟了呢？我们的改变其实就是我们的成熟啊，新生命要长大嘛，要成熟。新生命不需要从罪里面改变成为没有罪了，从恶改成善，不是的。新生命只需要被开发、长大、成人、成熟。耶稣在我们的圣经里，在世人面前示范出他自己的成熟的过程。那他什么时候是成熟了呢？12岁的时候，20岁、30岁，圣经给我们答案了。希伯来书这么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他救他免死的神，就是上天父，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是上帝的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既然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什么时候呢？他什么时候完全了，学会了顺服了？哇，耶稣还要学会顺服呀，因为顺服是有级别的。要你来这里参加几天的大会，哦，我顺服，我来了。要你你答应吗？答应我吗？你以后离开这里以后，你继续的每个礼拜乖乖的去做礼拜啊，然后呢，每天早上有灵修，对吧？读经祷告，然后我也顺服。然后呢，这个，然后将来呢，这个就是说，你要带领你这个全家都信主哈，然后呢，你还要说，你要找一个信主的人结婚啊。越来越多，这个就不对了，就怎么还有要求啊，对不对？顺服是有级别的，有程度的，所以耶稣，这不是罪。这不是罪，耶稣告诉我们这不是罪，这就是他成熟的过程。耶稣也经历过这个成熟，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曾经没那么成熟，但是他后来成熟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希望讲太多，我不想讲耶稣的这个过程的具体的情况，我只能说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真正的成熟了，他才完全的成熟了，完全的学会了他要学的功课。原来主还需要学功课呢。 他学会了什么呢？ 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客西马尼被人家抓起来要钉十字架之前，他求天父可不可以改变计划了。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耶稣，他不是胆怯，不是他出了什么 状况，而是他显出的才是真正的勇敢。唯有一个军人面临枪林弹火，知道前面可能必死无疑，他心中是害怕的，难道不害怕吗？但是他却勇往直前，这才是真勇敢，对吧？当有人欺负你的时候，你却爱你的仇敌，这才是真爱。当你有自救之心的时候，你有自救的愿望的时候，你却依然的去为别人做出牺牲，这才是真牺牲，你明白吗？这不是罪，里面没有丝毫罪的影子，这里面只有一个真，一个完全的一个见证。所以主耶稣是在那个时候他求上帝，是不是求天父，是不是可以改变计划，但是他最后总是说，哦，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还是照你原先的意思。天父成全他的是这个，天父就加添勇气给他，让他真的到最后完成了救赎，心甘情愿的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但走了地上他人生的路， 而抵达完全，他一直走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才如同圣经所描述的学会了他一生的功课，才抵达完全。我们如何能例外呢？我们的主也邀请我们走这条路，他说他喝的杯我们也要喝，他背的十字架我们也要背。没有人一次性的可以把圣经的道理都讲全背了。我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我们得救了以后有一个新生命，我们要学会要锻炼我们自己走出旧生命。记得用你的想象力凭着信心走出你的旧生命，进入新生命，安息在主里，不要在你旧生命里挣扎，这就是安息。但是安息是带着行动的，安息不是无所事事，安息还是要在主的，在放弃自己的努力挣扎之后，在神的带领之下你去挣扎，带着信心去攻打你的老我，致死你的老我，让新生命顺利的成长以致完全，这不是可选的。不如此，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得救，不走下去我们会倒闭在我们今生的旷野里，一无所有，空空的进入永恒。我们跟随主走的路就是我们人生看似平凡但其实是很伟大的一条路，是我们主耶稣自己彰显他生命之路，是他做人抵达完全的道路，也是我们的道路。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唱歌的，唱诗的。